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好，都想俾大家有个机会可以同你隔篱位嘅朋友弟兄姊妹打个招呼。
先给大家一个机会，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朋友都打个招呼。
我哋彼此喺主里边问安，
我们彼此在主里面问安。
不过不要问他捧荷兰呢，抑或西班牙。
但是不要问他啊，要支持荷兰呢，还是支持西班牙？
我知道对于很多弟兄来讲呢，今天很紧张。
我知道对于很多弟兄来说，今天很紧张。
不过希望我哋呢段时间呢，都分别嚟到俾过我哋嘅主。
但是我希望这段时间，我们都分别为圣给我们的主。
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和合本109页。
和合本109页。
我们由第十八节开始。
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
读到第三十节。
念到第三十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找到请听我用广东话读出这段的经文，
请听杜弟兄用广东话念。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国，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是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你了。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请翻去十八章的第八节，
请翻去第十八章的第八节，
中间那里，
中间那里，
都是耶稣所讲的说话。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么？
里面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我再读一次。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么？
我再念：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我们低头一个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你，
天父感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聚集，
让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聚集。
感谢我们的主，救恩的门现在还是向世人大开，
感谢我们的主，救恩的门现在还是向世人打开。
唯愿今日在这个房间里面，在救恩的门以外的人能够得明白真道。
唯愿在这个房间里面，但是在还在救恩以外的人能够得明白真道，
以至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
以至于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
能够得救，
能够得救，
又更愿已经得救得永生的人能够得丰盛的生命，
也更愿已经得救得永生的人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
求主救我们脱离世界的吸引和试探，
求主救我们脱离世上的吸引跟试探，
求主救属你的人脱离金钱和私欲的迷惑，
求主救属你的人脱离金钱跟私欲的迷惑，
求主的灵开我们的心眼，
求主的灵开我们的心眼，
睇我哋，俾我哋睇到永生嘅宝贵。
让我们看到永生的宝贵。
求主嘅灵激动我哋爱主更深。
求主激动我们的灵爱主更深。
我哋仰望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嘅名。
我们仰望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刚才所读嘅经文喺妇女福音或者系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
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在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记载，
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但是如果我们从路加医生他写十八章的次序去看，
但是如果我们从路加医生写十八章的次序来看，
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主在这里有一个感慨，有一个感叹。
其实我们看到主在这里有一个感叹的。
在十八章第一节至第八节是主主动地讲一个的比喻。
从第十八章一到八节是主主动去说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求告神的人要好肯，要好恒切啊。
这一点告诉我们，求告神的人要很恒切，
要忍耐，要有信心，
要忍耐，要有信心。
所以他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用一句刚刚我所读的那句说话来做一个的总结。
所以他 讲完之后，就用最后一句话，就是刚才念的，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然而人子，即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
他说男人子就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真的有信心的人呢？
有没有遇到一些真的有信心的人呢？
不单是用信心去求，
不单是用信心去求，
还有下面另外一个的比喻耶稣讲的，
还有下面另外一个比喻是耶稣说的，
就是很感叹有些人求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骄傲的态度，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就是有些人求的时候带着一个骄傲的态度，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然后主又不是那么喜欢那些门徒拦了小孩子去到他面前。
然后主也不太喜欢那些门徒拦住小孩子到主的面前。
所以你发觉主其实在那里表达一个的感慨。
其实你发觉主在那里表达了一个感慨。
一个对于这个世代不信的人的感慨，
就是对于这个世代不信的人那一个的感慨，
对于那些质疑的人的感慨，
就是对于一些质疑的人的感慨，
对于那些跟随主不够单纯的人的感慨，
就是对于一些不能够不够单对主不够单纯的人的感慨。
然后进到我们十八节退到三十节那里讲，主是对一个好想得到永生的人，但是他去到主的面前求，结果他是落空的，这个这样的感慨。
然后到十八到三十节有一个人很愿意到主面前求，但是到头来是落空的，对这个人主也感慨。
如果我们将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摆在一起来比较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
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
路加在这里说他是一个官，
路加在这里说是一个官，
就是说他很有成就，
就是他也很有成就的，
他是年少有为，
是年少有为的。
马福音说他来到主的面前他是跑来的，
马可福音说他来到主的面前是跑来的，
可以反映出他很迫切这样去寻求一个真理，
所以可以反映出他是很迫切去寻求那个真理。
我们不是太多人那么迫切来到参加聚会的，
我们不是太多人那么迫切来参与聚会的。
你问一下我们那些小孩子，
你问问我们的小孩子，
早上主日起身的时候真的很难叫到他起身，
早上主日叫他起床是很难的，叫他
有时来的。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听到的态度是很 indifferent， 就是很无所谓的。
我们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聚会的态度，听到的态度也是很没有所谓的。
但是这个少年的官是跑来的。
但是这个少年的官是跑来的。
而且他是很谦卑地在主的面前跪下的。
而且他是很谦卑在主面前跪下来的。
他很迫切，他很谦卑，他很想知道个答案，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他很迫切，很谦卑，很想得到一个答案，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我们不是太多人好像他这样的态度。
我们不是太多人像他一样的态度。
得永生是关于我们死后的生命那个的结局是怎样，
得永生是关于我们死后的生命那个结局是怎么样。
这个也是教会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这个也是教会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指给那些不信耶稣基督不认识真理的人知道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就是让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信主的人怎样能够得到永生。
大家你看回路加，
大家看路加
第十八节那里，他说是承受永生。
第十八节里面说是承受永生。
第二十四节那里讲话进神的国。
第二十四节里面说进神的国。
第二十六节门徒的回应就是得救。
第二十六节门徒的回应是得救。
第三十节耶稣在那里讲话是得永生。
第三十节耶稣说是得永生，
同样都好像是讲到那个救恩，
同样都好像说到救恩。
但是弟兄姊妹，我想弟兄姊妹深入一点去思想这样，
但是我想弟兄姊妹深一点深入一点去思想，
是有分别的，
是有分别的。
不过今天不是在这里分你都跟大家分享那个分别，
但是今天不是跟大家分享那个分别。
你会看到这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求什么，他说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
你看到那个人来到主面前是求什么呢？是怎样能够承受永生。
但是主讲了一番话之后就告诉他，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几么难。
但是主讲了一番话之后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多么的难。
承受神的国，承受永生和进神的国是有少少分别的。
承受永生跟进神的国是有分别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很有眼光，很有远见，虽然他在地上他得了人认为有的成就和财富。
你看到那个人是很有眼光，很有远见，他得了人，
他已经得到地上的财富和权力，
他已经得到地上的财富与权力，
但他更关心的就是他的灵魂，他将来的终局。
但是他更关心就是他的灵魂将来的终局。
不是那么多人有他这样的眼光的，
不是那么多人有他这样的眼光的。
我想问在座当中的人，
我想问在座当中的人，
你有没有这样把握你已经进入这个永生呢？
你有没有把握你已经进入这个永生呢？
我又想问在座当中已经进入永生的人，
我也想问在座当中已经进入永生的人，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弟兄姊妹，
你承受永生是不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呢？
你承受永生是不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呢？
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
主耶稣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永生，
这个生命就是永生。
但是主继续讲下去，
但是主继续讲下去，
他说并且得的更丰盛，
他说并且得的更丰盛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从今天这个人问的问题
跟今天这个人问的问题，
他想承受永生，
他想承受永生，
他想得着，而且他想享用，
他想得着，而且想享用，
享用更多，
享用更多，
好似佢享用地上嘅财富一样，
好像他享用地上的财富一样。
佢找啱对象，
他找对了对象了，
因为佢去到主嘅面前嚟到同主讲：良善嘅夫子，我点先可以承受永生？
因为他到主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怎样可以承受永生呢？
今日喺第五路呢度好多嘅宗教，
今天在五号路这里有很多的宗教，
佢都话俾人知点样可以得到永生，
他们都跟人说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点样可以得到真理，
怎样可以得到真理。
但系系咪所有人都揾啱对象呢？
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找对了对象呢？
我常常为我自己认识主、信主感恩，
我常常为自己能够认识主、信主而感恩，
因为我觉得我冇拣错呢个对象，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选错这个对象。
呢个少年嘅官佢揾啱对象啊！
这个少年的官找对了对象了，
好似你哋一样，
好像你们一样。
如果你未信嘅，或系慕道嘅，或系信主嘅，你哋已经揾啱对象啦。
如果你是没有信的、悟道的、信主的，你们都找对了对象。
但系点确保我哋所得到嘅呢个生命系继续我哋？拥有而且是继续发展下去是丰富的呢？
我们怎样去确保我们可以继续拥有这个生命，可以发展下去变成丰盛的生命呢？
以至主看我们的一生，他不是叹息的，
以至于主看我们的一生不是叹息的呢？
大家试试从这个角度来想，
大家试试从这个角度来想，
神今天在天上，
神今天在天上，
他看下来，
他看下来，
他看到我们每一个在这里，
看到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
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
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学识，
不同的学识，
你拥有的东西都不同，
你拥有的东西也不同。
不过我很盼望大家都好像这个少年的官一样，你渴望得到永生，而且一个丰盛的永生。
但是我很渴望你们都像这个少年的官一样，渴望得到永生，还是个丰盛的生命。
主在这里告诉他怎样可以得，
主在这里告诉他怎样可以得。
主耶稣问他：你晓得律法的？
主耶稣问他：你晓得律法的？
于是就将律法对人关系的那几部分来讲出来，
于是他跟律法中对人关系的几部分都说出来了。
大家看到，
你看看
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
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
耶稣列举了五样，
耶稣列了五样
十诫里面的规条，
十诫里面的规条。
大家知道律法是由摩西传的，
大家知道律法是从摩西传来的，
律法就是摩西的五经，
律法就是摩西的五经。
律法嘅代表可以咁讲下，用十诫嚟到表示。
律法的代表可以这样说，是用十诫来表示。
系神喺西乃山将律法俾个摩西，透过佢俾个以色列人。
是神在西乃山上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
我哋知道十诫头四诫系对神嘅关系。
我们知道十诫头四诫是对神的关系。
后面那六戒是人对人的关系，
然后后面的六戒是对人的关系。
大家有没有看清楚耶稣在这里有没有漏掉？
大家有没有看清楚耶稣在这里有没有漏掉呢？
这里只是讲了五样，
这里只讲了五样，
前四后六，
前四后六，
前面四条是人对神的关系，
前面四条是人对神的关系，
后面那六条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后六条是人与人的关系。
耶稣漏了哪条啊？
耶稣漏了不哪一条呢？
耶稣好像刻意不讲最后那条，
耶稣好像刻意不讲最后一条。
最后那条诫命是什么啊？
最后一条诫命是什么呢？
大家知不知道啊？
大家
有想主日学的弟兄姊妹，
有去主日学的弟兄姊妹，
最后一条是什么？
最后一条是什么？
我没有阴你们的，很简单的答案。
这个很简单的
，不可什么？
不可什么
不可贪心，有啲人咁讲吓。
不可贪心，
我哋睇翻出埃及记二十章，睇下点讲。
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看看怎么说。
圣经嘅第二卷旧约
圣经旧约第二卷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第三节，
三节
这就是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是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时间关系呢，我用广东话读很短的。第四
节，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跟住呢第七节，就是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然后呢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第十二节了。
刚才念了一些跟神的关系，然后到十二节是 跟人的关系了。
十二节他说当孝敬父母，第十三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刚才念十二节到十六节都是跟人的关系，最后十七节就关于贪心的诫命了。
生命记第五章都是一样，讲律法重新来到讲一次，不过呢内容差不多的。
生命记也是一样，也是讲律法，内容是差不多的。
它不是那么简单讲话不可贪心的，
它不是那么简单说不可贪心
的。我很小的读小去主学的时候呢，就满十诫就是这样，只是那些不可。
但是我小时候去主日学念十诫就是简单的念不可什么不可什么。
主耶稣好像提了有五样，但是漏了最后一样。
主耶稣好像提了五样，漏掉最后一样。
我们一般叫不可贪心，
我们一般说不可贪心。
如果我们细致一点看十诫，
如果我们仔细一点看十诫，
人与人之间的那些诫命，
人与人之间的诫命呢，
去到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都是行为上的罪。
到了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是行为的罪。
但是跟着说不可作假见证，这个就是口舌舌头上的罪。
到了不可 做假见证就是舌头的罪了。
到了第十诫那样的问题呢，就是心里面的罪。
到了第十诫就是心里面的罪。
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回应十诫，他讲到天国的子民。
所以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回应十诫，讲到天国的子民，
他都有回应到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作假见证那几样。
他也回应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这几样，
但是都是回到在心里面的。
但是也是回到心里面的，
在人心思上的，
是在人心思下上的。
但是其实在旧约的律法十诫已经老早摆了一条诫命，让人知道在心思上那个的诡诈。
但是老早在十诫里面也放了一条在关于在人心思上的诡诈，
因为这个贪恋别人的嘢，可以导致到人产生杀人的行为、奸淫的行为、偷盗的行为。
因为这个贪恋别人的东西，可以导致前面杀人啊、奸淫啊这些假见证的行为。
这个少年人他答耶稣的时候，他答得很快，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
那个少年人回答得很快，他说这是都是我从小已经遵守了。
事实上他讲得对的，
事实上他说得对的。
虽然耶稣讲话耶稣漏了好像刻意漏了最后那一届，
好像耶稣刻意漏了最后一届，
但是这个人他如果守律法的他都是对的。
但是这个人是守律法的话他也是对的，
因为我们看律法说你不可贪恋别人人的房屋、妻子、田地嘛。
因为十诫里面说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田地嘛。
但是问题他没有贪恋其他，他拥有他自己的。
但是他
跟他他啊没有贪念贪念其他的，他自己拥拥有啊。
啊，或者讲得正确啲，我唔知道佢有冇贪恋其他人啦、啊、吓。
说得正确一点，我不啊、不知道他没有贪恋其他人，
但系佢拥有佢嘅丰富，
但是他拥有他的丰富了，
唔系佢嘅罪，
不是他的罪啊，
不过系佢一个好大嘅试探，
但是是一个对他很大试探。
佢觉得已经守足律法，
他觉得自己已经啊、律法都守好了，
所以佢问。我还缺少啲乜呢？
所以他问我还缺少了什么呢？
系佢主动问主，我还缺少啲乜呢？
所以他主动问主的，我还缺少什么呢？
所以主先答佢，你还缺少一样。
主所以才回答他，你还缺少一样。
主耶稣唔系用第十诫佢刚才漏着最后嘅不可贪恋别人嘅东西嗰、那个去回应佢。
主并不是用第十诫说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来回应他，
主是将这条的诫命转一转，
主是将这条诫命转一转，
来到试一试他的内心，
来试试他的内心，
因为这条的诫命是人内心产生出来的罪，
因为这条诫命是关于人内心产生出来的罪，
所以主转一转这个这样的表达，
所以主转一转这个表达，
主点转法啊？
他怎样转呢？
他说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他说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分给穷人，
你还要来跟随我，
你还要跟随我。
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觉得主耶稣好像不是用律法来到答他。
我以前念这段 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主好像不用律法来回答他。
其实进入永生，
其实进入永生
是守这些律法，
是守这些律法，
这个是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规条，
这个是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规条。
马太福音十九章那里讲得很清楚，
马太福音十九章、说得很清楚，
说你如果要进入去永生，
如果你要进入永生，
你就要遵守诫命，
你就要遵守诫命。
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主咁讲，
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这样说，
所以主亦将呢啲诫命讲一次，
所以主也将这些诫命多讲一次。
不过主嘅意思系旧约嘅诫命系预备人嘅心去迎接去进入永生里边，
但是啊、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旧约的诫命是预备人的心去进入永生里面。
不过耶稣在这里他没有引用第十诫来到答这个少年人，
但是耶稣没有引用第十诫去回答 少年人，
他将他转一转，就是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
他把他转一转，就是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
你就试验他内心是怎样，
来试验他内心是怎么样。
其实在十诫里面那个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那个贪恋那个字，
其实在旧约说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等等，那个贪恋那个字
有一种喜悦的意思，
有一种喜悦的意思，
有一种爱慕的意思，
有一种爱慕的意思。
所以在创世纪很早已经有这个字出现，就是当神造了伊甸园那些树、地上的树木的时候，
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始神造了、地上的树木的时候，
他说可以悦人眼目，这个悦字就是这个字，
他说可以悦人的眼目，那个悦字就是这个。
当人受试探的时候看到那个分别是恶树的果，就说悦人的眼目，那个悦字。
当人受试探、看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说可悦人眼目，那个悦就是贪恋的字了。
但以你神称呼他是大蒙眷爱，那个眷爱是这个字，
神称呼但以你说大蒙眷爱的人，那个眷爱也是这个字。
所以你会发觉在不同的 context， 在不同的背景，这个字其实有好的含义的，
其实在不同的处境底下，这个字有不同的意思的。
不过第十诫嗰度话俾我哋知，不可贪恋人嘅房屋、妻子、仆婢等等别人嘅东西，系因为你摆嘅爱嘅对象、你喜悦嘅对象，你摆错位啊！
啊，就是第十诫说啊，你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啊、妻子等等的对象，你就是把那个对象放错了。
你拥有嗰啲唔系罪，
你拥有那些东西不是罪，
但系你越咗界。你贪恋那些不属于你的，那个就是贪心。
但是如果你越界，你贪恋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那个就是罪了。
这个正正是这个少年的官的问题。
这个正正就是少年的官的问题。
这个少年的官他拥有很多。
这个少年的官他拥有很多。
他也爱慕得着永生。
他也爱慕得着永生。
所以他去到主的面前，希望可以拿到个答案。
所以他到了主的面前，希望得到一个答案。
主见到佢都爱佢，
主见到他也爱他，
因为觉得呢个人难得啊，
因为觉得这个人难得，
世上竟然有一个咁嘅人，佢系至少咁样遵守神嘅律法，咁爱慕遵行神嘅话，
世上竟然有一个人，那么遵行神的律法，爱慕神的律法，
佢又有一个远啲嘅眼光，一个将来观，佢想得着永生。
他有一个较远的眼光，有一个对将来得着永生的观念。
其实我们不是太多人好像他这样的，
其实我们当中不是太多人像他一样。
我们很多人，你看回你们未信主之前，你过去你的人生观，
你看看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过去的人生观怎么样。
我们大部分都是着眼于眼前的物质的，
我们大部分都是专注眼前的物质的，
我们不是太多人有一个将来观的，
我们不是太多人有一个将来的观念。
永恒对我们来说很抽象的，
永恒对于我们来说很抽象的。
出商场报道的弟兄姊妹，敲门报道的弟兄姊妹，你会同感啊？
我们到商场啊，派门布道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同感的。
你劝人信耶稣，话俾佢知信耶稣有永生。
你劝人信耶稣说啊，你信耶稣有永生。
好多人不信有永生的，
很多人不信有永生的，
不信自己有灵魂的，
不信自己有灵魂的。
他认为人死就是灯灭的，
他认为人死就如灯灭了。
但这个人他很确实，他知道他看到死后有东西的，
但是他很确实知道死后还有一些事情发生的。
弟兄姊妹也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念，
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有这样的信念，
所以我们坐在这里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坐在这里听神的话。
我巴不得你们不是只是得将来的，
我巴不得你们单是得将来的，
你也因着得到将来神所给的生命，以至你着紧今日你用什么态度在地上生活。
我希望你既然得到将来，也因此着紧我们今天怎样生活。
很重要的，
很要紧的。
耶稣见到他爱他，
耶稣看见他爱他，
不过耶稣继续讲那句说话之后，
但是耶稣继续讲话之后，
这一句说话就好像一个试金石，
那句话就像一个试金石。
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耶稣说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你还要来跟随我，
你还要跟随我。
这个人就忧忧愁愁了，
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
他掉头就走了，
就回头就走了。
是不是主耶稣的要求很高呢？
是不是主耶稣的要求很高呢？
对他来说要求很高，
对于他来说要求很高。
对你呢？
对你来说呢？
如果主今天跟你说你变卖所有的东西，你分晒所有给人，
如果主今天对你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人，
你还要跟随我，
你还要跟随我，
你会怎么答
呢？你会怎样回答呢？
我会这么答，
我就这样答了。
主我会跟随你，
主我会跟随你，
不过不用变卖所有吧，
但是不需要变卖所有的，
很多人都没有变卖所有去跟你，
很多人都没有变卖所有都去跟随你啊。
但是为什么主要给一个这么难的一个这样的提问给这个少年的官呢？
但是主为什么给一个这么难的提问给这个少年的官呢？
是不是主不想拣他呢？
是不是主不想 拣选他呢？
是不是主特登为难他呢？
是不是主 刻意要为难他，
主不是为难他的，因为主真的爱他的，
主不是为难他，因为主真的是爱他的。
所以我就进到想跟大家来到思想另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进入一个跟大家要思想的问题。
当然在人来看，主好像漏了一句最后那个戒的戒命，就是不可贪心的那个戒命。
当然从人来看，主好像漏掉了最后一条诫命，叫人不可贪心那一条。
贪心的问题我想不用大家在这里跟大家多说。
贪心的问题我相信不需要在这里跟大家讲。
大家都很明白，是吗？
大家都很明白。
我们每天看新闻，我们都看到很多这些例子。
我们每天看新闻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最表表例子就是香港那个姓陈的风水师。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姓陈那个风水师。
有了二十几亿、三十几亿，他都还是觉得不够的。
用了二三十亿，他还是觉得不够。
不过我们加拿大都有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我们加拿大也有这样的一个人。
我最近看的新闻，看到 MGA 那个的总裁，
我最近看新闻看到 MGA 那个总裁，
他2003年开始，他的年薪是4100万。
他从03年开始，他的年薪是4100万，
但是他竟然跟记者说我应该再要多点。
他竟然跟记者说我要多要再要多一点，
年薪4100万，他都觉得不够，
年薪4100万也觉得不够，
所以杂志好大的标题就是说加拿大最贪心的人，
所以杂志最大的标题说加拿大最贪心的人呢。
人总是内心有一个好大的爱慕金钱的欲念，
人性里总有一个很大的爱慕金钱的欲念。
主耶稣在这里似乎没有特别跟这个人来到很清楚说不可贪心。
主耶稣好像在这里没有特别很清楚对那个人说不可贪心，
不过他用律法的总纲来到问这个少年人，
但是他用律法的总纲来问这个少年人。
弟兄姊妹，知不知律法的总纲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知道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
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是爱人如己。
其次是爱人如己。
简单来讲就是爱神和爱人，是吗？
简单来说就是爱神跟爱人。
你用这一句说话摆回耶稣跟这个人所讲的说话，你就会看到这个是个爱的问题。
你试试用这句话放在耶稣跟他的少年人对话里，就知道这个是爱的问题。
是爱的比较，
就是爱的比较。
你爱神你就愿意去跟随他，
你爱他你就愿意跟随神，
你爱人你就愿意舍弃，
你爱人就愿意舍弃。
不过主耶稣在这里推到一个极端，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推到一个极端，
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了，
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了，
你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这个是对人的爱。
你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就是对人的爱。
这个是律法的总纲。
这个就是律法的总纲。
你切切来到跟随主。
你要切切跟随主。
这个是你对主的爱。
这个就是你对主的爱。
主在这里用这个这样的提问来到问这个少年的官。
主在这里用一个提问问这个少年官。
今天我好想用这个提问来问大家，
今天我很想用同样提问来问大家，
我们爱主有几多？
我们爱主有多少呢？
刚才我说我们进入永生，
刚才我说我们进入永生，
我们不是单单是靠律法行义，
我们不是单单靠律法行义的。
没错，律法指给我们看进入永生的那条路，
没错没错，律法指给我们看进入永生那条路，
但是得到永生
但是
神的工作，
得到永生却是神的工作。
所以主耶稣说，看看有钱的人进入神的国是几咁艰难。
所以主耶稣说，看啊，有钱的人进入神的国是多么的难啊。
好像什么？
好像什么呢？
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
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
耶稣讲紧系真系用一个咁嘅比喻嘅。
耶稣说是真的用这个比喻的。
一个咁大只骆驼点会穿得过 真嘅眼呢？
意思，那么大的骆驼怎样可以穿个一口真的眼呢？
有人话耶路撒冷有道门系叫做真门，
有人说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真门，真门
历史冇咁嘅考究噶，
历史没有这样的考究。
主耶稣真系讲呢个比喻噶，系骆驼穿个真个眼，你话得唔得啊？
主耶稣真的是讲这个比喻，就是骆驼真的穿个真的眼，你说行不行呢？
系冇可能，
没可能的。
所以佢嘅门徒咪诧异咯，
所以啊门徒就诧异了，
这样谁能得救呢？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用这个比喻真的讲出一个不可能的事。
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讲出一个没可能的事。
但是耶稣继续讲，在人看来不得，但是神凡事都能。
但是耶稣继续讲，在人看来不行，但是神在神却能。
因为我们得永生是神的工作。
因为我们得永生是神的工作。
如同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
如同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你不重生见都不得。
你不重生连见也不行。
跟着他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接着他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也不能进神的国。
有分别的，
有分别的。
你不重生你见都不得，
你不重生你见也不许。
你如果不是靠着水和圣灵去生，从上面神的工作生，你进不到神的国。
如果你不是靠着从上面来的能力从水跟圣灵生的，你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你将这些主所讲的话摆回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如果你将主所讲的话都放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希望你们明白。
我希望你们明白，
我们进入永生是神的工作。
我们进入永生是神的工作。
我们要承受丰盛的永生。
我们要承受丰盛的永生，
就是一切信主的人你需要考虑要付的代价。
就是一切信主的人你要考虑的代价。
丰盛的生命是从我们付出有多少来到量度的。
丰盛的生命是从我们能够付出多少来量出来的。
我最近思想这个这样的题目，我越来越觉得真是的。
我最近思想这个题目，我越来越觉得真实的。
爱是怎样量度的？
爱是怎样 量度的？
爱是由你付出多少去量度的。
爱是从你付出多少去量度的。
我很鼓励大家今天看我写的牧者心声。
我很鼓励你们去看我今天写的牧者心声。
那里记载到有一个耶德逊的宣教士，
里面记载一个耶德逊的宣教士。
他是十九世纪初的人，
他是十九世纪初的人。
他算是美国很早期的宣教士，
他算是美国很早期的宣教士。
他的生命激励到我很多的，
他的生命激励我很多的。
我抽了他向他的未来岳父的一些要求
我揭露他向他未来岳父的一些要求。
他认识了他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女仔叫 Anna。
他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叫 Ann，
叫 Ann
安妮啦，我译
安妮。
咁咧，跟住两人相爱，
但是然后这两个人相爱，
跟住咧佢就求婚，
然后这个人向他求婚。
不过咧呢个人咧佢好有宣教嘅心智。
但是这个人很有宣教的性质，
所以呢他就将他的心智和意象分享给他的未婚妻子。
他就跟他的跟他的未婚妻分享他的意象跟性质。
咁呢他就写了一些要求，就跟他的未来岳父这样问的。
他的就写了一些要求跟他未来的岳父这样问。
从来没有一个求婚是这样表达的，
从来没有一个求婚是这样表达的，
是不是？
是不是啊，
弟兄们，
弟兄们呢？
你求婚的时候会不会跟你岳父这样讲这些这样说话？
你求婚的时候会不会向你岳父说这些话呢？
他讲什么说话呢？
他说什么话我念给你听吧。
因为他英文我翻译了，可能翻译得不是最好
我翻译了一些可能不是最好。
他说呢，明年春天呢，我希望 你可以将安妮嫁给我做我的太太。
明年春天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女儿安妮嫁给我为太太。
从今之后呢，你不再见她的面的了。
从今以后你不再见她的面了。
你要让她离开呢度地方，去远嘅地方做宣教士，面对困难同埋痛苦啊！
你要让他离开本地，往远方去啊，做宣教士，面对困难痛苦。
你要让佢面对海洋嘅危险，
要面对海洋而危险。
嗰阵时系讲紧1813年，
是1813年嘅时候。
嗰阵时冇飞机，
没有飞机的，
坐船航行要120日，
坐船航行要120天的。
唔系而家啲豪华轮。
不是现在的豪华的游轮啊，
风浪好大，
风浪很大的，
好多人都未去到亚洲呢就已经中途死了，
很多人还没有到亚洲已经中途死了。
他有这样的心去印度宣教、啊、
他却有这个心思去印度的去宣教，
不是现在的印度、啊、
不是现在的印度，
是19世纪初的印度、啊、
是19世纪初的初的印度、啊、
天气比昨日的在这里的温度热很多、
啊、天气比跟我们昨天的温度热很多、啊、
很多疟疾、啊、
很多疟疾、啊、
所以他面对这些困难，
所以他要面对这些困难。
他说你是否愿意让他、啊、你的女面对各样的需要、压力、卑贱、羞辱、逼迫，甚至惨痛的死亡。
你愿意让你的女儿面对那些需要压力、备战、羞辱、逼迫，还有可能惨痛的死亡呢？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时间关系，我唔读晒。
时间关系，我不念。
大家你翻去
念完，大家回去看看。
咁嘅求婚，
这样的求婚，
如果你有个女，
如果你有个女儿。
你肯不肯给个女儿嫁给他？
你肯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呢？
结果这个安妮真的同了耶德信去。
结果安妮真的跟耶德信去了。
不过他们付的代价的确很大。
但是 他们所付的代价的确很大。
他们去了印度，但是神后来带他们去了缅甸。
他们去了印度，但是后来神带他们去了缅甸。
结果耶德信在缅甸宣教38年。
结果耶德信在缅甸宣教38年。
只是回过一次他的祖家。
只是回过一次他的祖家。
但是他在缅甸辛苦为主工作7年才有一个人信主。
但是他在缅甸辛苦为主工作7年才有一个人信主。
但是神给他有很大的祝福，
但是神给他很大的福气。
慢慢人听到他的名，
慢慢人听到他的名字，
慢慢人听到哦，原来在这个耶德信所住的地方有人可以知道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慢慢人家知道在耶德信住的地方有人知道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很多人去到他那里，
很多人就到那里去。
这对夫妇花了很长的时间学缅甸的文字，
这对夫妇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缅甸的文字。
耶德信他用很长的时间也将圣经翻译成缅甸的文字。
耶德信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将圣经翻译成缅甸的文字，
而且他写成一本字典，
而且他写成了一本字典。
他一生经历很多的痛苦，
一生经历很多的痛苦。
安妮为他生了3个的身份仔，
安妮为他生了3个孩子，
但是3个都是在2岁以下就离世，
但是3个都在2岁以下就离世了。
他付的代价很大，
他们付的代价很大。
我记得我看过一段文字，就是当安妮他第二个身份仔死的时候，
我记得我看过一段文字说安妮第二个小孩去世的时候，
他的日记这样写，
他的日记这样写，
他说神好像收回我在地上唯一一个可以享受的东西。
他说好像神要收回我在地上唯一一个可以享受的东西。
但是如果这是他的意思，目的是想我能够在服事上更加讨他喜悦。
但是如果这个是他的意思，是目的让我在地上的服事，为了他可以讨他的喜悦，
就让他旨意成就，
就让他的旨意成就吧。
结果耶德信死了之后，
结果耶德信死了之后，
百多年了，
百多年了，
他所建立的浸信会，
他所建立的浸信会，
在缅甸的浸信会，
在缅甸的浸信会，
到现在有3700间，
到现在有3700间，
信主的人数会有大概61万、
信主的人数会有大概61万，
因为他信主的超过190万人，
因着他信主的超过190万，
就是一粒麦子肯落在地里死了，
就是一粒麦子肯落在地里死了，
这粒肯落在地里死的麦子是因为爱，
这粒愿意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因为爱，
因为他看到神的爱，
因为他看到神的爱。
弟兄姊妹知不知道，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是主自己首先放弃天上一切的丰富荣耀，
是主自己首先放弃他在天上一切丰富的荣耀，
他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我们当中，
他将天上的丰富荣耀恩典去给我们看，
他将天上丰富荣耀的恩典让我们看，
他就是那粒肯死的麦子，
他就是那粒肯死的麦子，
就结出许多子粒，
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了，
因为他，
因为他，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
主耶稣在这里同样问我们，
主耶稣在这里同样问我们，
我们肯为主摆低几多呢，
我们肯为主放下多少呢，
主没有要你变卖你所有一切，
主没有要你变卖所有一切，
但是我们可以为主摆低几多，
但是我们可以为主放下多少呢，
最后我想跟大家看约翰一书，
最后我想跟大家看约翰一书
第二章，
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我们看第十五节，
我们看第十五节，
找到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
找到我们一起念
十五节，
十五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大家以前听过这段经文，
大家以前听过这段经文，
我们的心如果充满世界，
我们的心如果充满世界，
我们的心就没有多余的空位给我们的神，
我们的心就没有多余的空位给我们的神，
世界和神永远都是竞敌来的，
世界跟神永远都是竞敌来的，
我们的世界好像一个杯一个容器，
我们世界好像一个
我们的心好像一个容器，
我们的心好像一个容器，
你装的世界多一点，
你把世界装多一点，
父神主耶稣就在我们的内心少一点，
父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少少一点，
求主帮我们真看见，
求主帮助我们真看见，
你知道路加福音十八章后面那段记载是什
么，你知道路加福音十八章后面那段是说什么呢，
就是记载耶稣医好一个瞎眼的人，
就是记载耶稣医好一个瞎眼的人，
耶稣去到耶利哥，
耶稣到了耶利哥，
有一个盲眼的人呼求，
有一个瞎眼的人呼求，
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
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
其他人就责备他，
其他人就责备他了，
出声
不让他作声，
就越发大声，
他就越发大声，
耶稣停下来，
耶稣停下来，
耶稣问，
耶稣问，
你想我为你做什么，
你想我为你做什么呢，
你看他怎么回答耶稣，
你看他怎样回答耶稣啊，
他说我要看见，
他说我要看见，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开头是主耶稣的对不同的人态度的叹息，
开始的时候是主对不同人态度的叹息，
我估主耶稣爱这个少年的官，不过他离开，主耶稣叹息，
我猜这个主耶稣是爱少年的官，但是因为他离开所以叹息，
他看不到个宝贵，
他看不到那个宝贵。
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到？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吗？
请低头祷告。
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真能够看见你。
亲爱的天父，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能够看见你。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
我们有多少的空位给我们的神？
我们有多少的空位给我们的神呢？
还是我们的内心中充满了世界的事情？
还是我们内心充满了世界的事情？
包括了物质享受，
包括了物质享受，
包括了世界的忧虑，
包括了世界的忧虑，
包括了人间的爱情，
包括了人间的爱情。
求主俾我哋睇到，唯有主你嘅爱真系冇改变。
求主让我们看到，唯有你的爱是没改变的。
感谢我哋嘅主，
感谢我们的主，
你用不变嘅爱去爱我哋，
用不变的爱去爱我们。
求主俾我哋真能睇见，
求主给我们真能够看见，
帮助我哋呢一小群人能够跟得上，
帮助我们这一小群人能够跟得上。
祈祷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